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Lampe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U.S. government worker barred from leaving China in latest exit ban incident. On July 22nd,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confirmed that Beijing has blocked an American federal employee from leaving the country.Another troubling incident in a growing pattern of detentions by the communist regime.
美国政府工作人员被禁止离开中共国。7月22日，美国国务院证实，北京方面阻止一名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离境，这是共产政权日益频繁的拘留行为中又一令人担忧的事件。
The employee who works for the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was made subject to an exit ban in China, a Stat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said.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该名雇员供职于美国专利商标局，在中国被实施出境禁令。
The spokesperson added,We are tracking this case very closely and are engaged with Chinese officials to resolve the situatio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while emphasizing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no higher priority than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American citizens.
这位发言人还说，我们正密切关注此案，并与中方官员接触，以尽快解决这一情况。他强调，美国国务院的优先任务就是保障美国公民的安全。
Guo Jiakun, a spokesman for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matter during a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but did say, I have no details to share. China upholds the rule of law and handles entry and exit affai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拒绝就此事置评。但他称，我没有可以提供的具体信息。中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处理出入境事务。
According to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U.S. government employee traveled to China several months ago to visit family and now has been caught up in China's controversial practice of blocking Chinese and foreign nationals from leaving China.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名美国政府雇员几个月前去中共国探亲，如今却被禁止离开。
According to four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the individual was barred from leaving the country because he failed to disclose that he worked for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on his visa application, the Post reported.
华盛顿邮报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该雇员之所以被禁止离境是因为他在签证申请中未披露自己为美国政府工作的身份。
In addition,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arred a senior Wells Fargo executive from leaving the country amid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further fueling concerns that such actions are part of a growing pattern by the communist regime.
另外，中共还禁止富国银行一名高管离境，原因是一项刑事调查。这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共产政权日益频繁采取此类措施的担忧。
Chen Yu Mao, born in Shanghai, who currently serves the bank as a managing director, traveled to China recently on a business trip, only to be barred from leaving the country.
毛晨月出生于上海，目前担任富国银行董事总经理， 他最近因公务前往中国出差，却被禁止离境。
Chen Yu has not been charged with any crime, but is required to remain in China and to cooperate with the investigation,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aid. Ms. Mao Chenyun is involved in a criminal case currently being handl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who have lawfully imposed exit restrictions on her, Ministry spokesman Guo Jiakun said at a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July 21st.
中共外交部称毛晨月尚未被指控任何罪行，但被要求留在中国并配合调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7月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称，毛晨月女士涉及一宗由中国有关部门依法办理的刑事案件，相关部门依法对其采取了出境限制措施。
No further information was provided and her case has not been linked to any known business dispute or specific allegations.
目前尚无更多信息公布，毛晨月的案件也尚未与任何已知的商业纠纷或具体指控相关联。
In a brief statement, the bank said that it was closely tracking this situation and working through the appropriate channels so our employee can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soon as possible, CNN reported.
据 CNN 报道，富国银行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银行方面正在密切关注该情况，并通过适当渠道努力，以便我们的员工能够尽快返回美国。
Wells Fargo has a limited presence in China, maintaining offices in only two Chinese cities, Beijing and Shanghai.
富国银行在中共国的业务规模有限，仅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办事处。
According to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the bank is seeking clarification through diplomatic and legal channels, hoping to avoid further complications by maintaining a low profile, The Independent reported.
据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该银行正通过外交与法律渠道寻求进一步澄清情况，并希望通过保持低调来避免事态复杂化。
These two cases are only the most recent examples of individuals being barred from leaving China.
这两起案件只是近期被禁止离境人员中的最新例子。
Earlier this month, on July 16th, a Japanese employee of Astellas Pharma was sentenced by a Beijing court to 3.5 years in prison under the country's dubious anti-espionage laws.
今年7月16日，北京一家法院以中共备受质疑的反间谍法为由，判处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一名员工3年半有期徒刑。
Leon Wang, president of AstraZeneca China, has been detained in the country since December 2024, with very little information being shared about his status.
自2024年12月以来，阿斯利康中国总裁王磊一直被拘留在中国，外界几乎不知道他的状况。
This trend appears to have escalated in recent years following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anti-espionage laws in July 2023. At that time, the communist regime dramatically broadened the scope of the law by expanding the definition of espionage and targeting more entities, including businesses, NGOs, journalists,researchers, and normal citizens.
外企员工在中共国被拘留的趋势似乎在近年来有所加剧，尤其是在2023年7月中共扩大反间谍法适用范围之后，当时中共大幅拓宽了间谍活动的定义，使该法律适用于更多对象，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记者、研究人员，甚至普通公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7月31号。四中全会啊召开的时间昨天呢官宣了，现在网上呢流传着一份九常委的名单，就是现在这个七常委啊还要再补两个人，其实呢 不是补两个人，而是补四个人啊，会有现在的两个常委退出，一个呢是王沪宁，还有一个呢是李希。说这个上海市委书记陈继宁、北京市委书记尹力、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和副总理张国清将补入政治局常委会，当然还有其他别的名单的组合，咱们一会儿呢跟大家一并报告跟分析一下。第二个新闻呢是7月30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啊会见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董事会主席博瑞斯率领的代表团一行。王文涛啊对客人采取了羞辱性的安排，让这些大公司的董事长 CEO 一个一个的在炎炎的夏日爬很多的台阶，而王文涛呢则居高临下的站在台阶上等待着这些拾级而上的人过来跟他握手。王文涛呢还津津乐道地谈起了中国出口的形势是多么的喜人，说虽然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了，但是总体出口呢还是增加了。这个呢就涉及到美国在树立了关税壁垒之后，各国如何阻挡潮水一样涌来的中国制造的问题。如果要是其他别的这些这个国家不跟牌的话，那么中国生产的商品呢会淹没他们的制造业啊，会把他们的这个工厂都给击垮，会让他们的工人失业，会让他们的社会产生动荡。所以说这个问题对于其他别的国家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咱们一会儿呢给大家一些数据。另外呢就是今天一个比较搞笑的新闻，就是英伟达出口给中共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呢存在着后门，让这个英伟达呢可以追踪这些芯片的位置，并且远程的关闭这些芯片，等于是说我卖给你一个芯片，但是我让它不算的时候它马上就可以停止工作。所以呢感觉这个黄仁勋呢是把习近平给涮了。一会儿呢咱们来谈细节哈。大家如果觉得这些话题有意义呢，就请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朋友动动手指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您的每一次互动啊都是在帮助我们传播理性的声音，让更多的人用逻辑和常识去审视我们当下生活的时代。咱们现在呢就开始先说第一个新闻啊。这个7月30号的时候呢召开了这个中共政治局会议。在这个会议公告中啊已经是这个向全世界宣告了四中全会的会期在10月举行。而且还宣告了一些关于会议的内容。但是呢在这个敏感时刻呀，这个坊间又流传出一个新的九常委的版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习近平将卸任总书记，但是呢将继续担任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那么总书记一职呢由丁薛祥接任，同时呢丁薛祥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就是一个接班的架势了哈，因为咱们知道这个通常来讲啊这个王储啊就是都是会提前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啊，然后呢等待着这个将来的接班。也就是说如果习近平在二十一大退休的话，那么丁薛祥就把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个职务一并接过来。那么关于这些新常委的名单呢在坊间是有很多的版本的。7月30号的时候海外著名的时评人士蔡仁坤先生啊披露了一个最新的九常委的名单，咱们说一下具体的内容。首先呢就是习近平卸任总书记，要继续担任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丁薛祥担任总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同时呢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啊成为常委。这个陈吉宁呢将出任国务院的总理，李强呢改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啊，这个等于是对这个中国的经济政策要做出重大的调整，因为李强呢还是跟着习近平的嘛，所有他的经济政策都是习近平说了算。而陈吉宁呢因为搞经济比较在行，那么让他来担任国务院总理。这个就有一种陈吉宁和丁薛祥分权的这种味道了哈。那么蔡奇呢接任政协主席。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将接替蔡奇出任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办主任。那么另外呢就是现任的副总理张国清将接任中纪委书记。现任的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将接任常务副总理。而王沪宁和李希出局卸任常委。说这个常委名单呢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临时政府啊起到一个过渡和缓冲的作用。蔡仁坤说呢他不能确认这份名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以及它的权威性。这个名单里边其实是有很多的问题哈，咱们一会儿来一个一个的说。我不知道这个名单大家听完之后在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咱们来聊一下这个九常委的名单。这个看起来呢这个九个常委啊是九龙治水啊各管一摊儿。但是呢就说我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如果这么多的政治局委员补入政治局常委会成为政治局常委的话，那么政治局委员到底谁会补进来。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陈吉宁啊像尹力啊啊像这个张国清啊这种都是属于现任的政治局委员啊包括袁家军。如果他们补进来的话呢那么等于是政治局委员就出圈了是吧，那么是不是还需要再补一些政治局委员，这首先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尹力的安排非常的奇怪。这个尹力呢，他如果做政治局常委的话，他这个其他别的官职啊，是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央党校校长跟中办主任，这个是非常不符合中共以前的惯例的。中共以前的政治局常委啊，大家知道，原来九常委的时候，还有一个是政法委书记，还有一个呢是相当于这个管宣传的。那现在呢，这两个这个位置没有啊，来了一个叫做尹力的这个人呢，他呢是只是以中央党校校长、跟中办主任和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做政治局常委，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或者说是没有先例的。当然大家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王沪宁要出局啊？为什么李希要出局？当然呢，你可以理解成为说王沪宁呢是负责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的啊，他也是习近平最大的帮凶。这个华盛顿邮报啊曾经称王沪宁是中国最危险的男人啊，这个我觉得我也同意啊，但是呢王沪宁出局这个还是让人感到非常的意外的啊。再一个就是李希啊，说李希呢是中纪委的书记。OK, 好，那么王沪宁是习近平的帮凶啊，李希的话是因为反腐得罪的人太多，但是我都不觉得这足以成为他们出局的理由。因为一个政治局常委啊任期未满就不做了，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在我脑子里边能够想到的中共历史上说这个政治局常委任期未满就离开的哈，就四个人。一个是汪东兴，一个是华国锋。这两个人的话都是当年毛的人啊，后来在跟邓小平的权斗当中失利，然后后来出局。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胡耀邦啊，胡耀邦也是辞职，还有一个就是赵紫阳，因为反对六四镇压而出局。所以你看汪东兴、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这种任期未满就出局的都是带有一定的政变性质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啊，从理论上来说是中央委员会选出来的。如果中央委员会把他们选出来的话，那么等于是就有点像这个美国的选举人票啊，然后呢选出了美国的总统一样。如果是选出来的话，其实你不能够随便把它撤掉啊，那它是需要比如说中央全会进行表决，而且还得有足够的理由才可以，而且必须得达到很大比例的人都同意他们离开的话才可以，这是理论上来讲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不是这种情况就离开的话，那都带有一种政变的性质。当然还有一个人也是这个没有坐满一届就这个不做了，那这个人就是黄菊啊，黄菊是死在了政治局常委的任上，因为他得了胰腺癌嘛。所以说我觉得如果王沪宁或者是李希半途卸任的话，那就将开中共近三十几年以来的一个罕见的先例。其实我不相信王沪宁会下台啊，因为王沪宁啊最近他取得了一个很大的成功，就是台湾的大罢免失败。台湾大罢免失败的话证明王沪宁的对台政策是有效的。这件事情啊对于王沪宁和习近平都是加分项。至于说李希出局的话是更没有道理的啊，除非李希自己的身体不行了，因为他没有看到他具体做什么，对吧？或者是说他在这个跟这个习近平走得很近是肯定的啊，但是就是说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罪了多少人啊，就是我们在几乎是不管是海外的传闻还是中共的官媒上都看不到太多李希的消息，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这么低调的人为什么要出局，对吧？这是就是你很难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的。当然除非李希自己的身体不行，但是我们想问的是如果黄菊可以死在任上的话，李希为什么不可以，对吧？所以这呢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问题咱们说就是这些人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话，政治局委员是不是需要再补一些人的问题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咱们说到这个王沪宁跟李希出局啊，这个是让我们觉得非常说不通的。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张耀霞入常。这个军人呢能够进入常委会这种情况从1997年之后就没有再发生过啊。之前的话我们知道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呢他是以军人的身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但是从那个以后就没有再发生过了。那么如果这个张耀霞入常啊又担任了这个常委的话，等于是又开了将近30年以来的一个先例。所以这些东西啊看起来都是非常的不符合惯例啊。那么再一个的话呢，我觉得第四个问题就是习近平如果卸任总书记的话，为什么昨天政治局会议上还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要用习近平的思想做指导。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刚才给大家念的这个九个常委的名单呢，这个里边所体现出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地方呢，反而让我们觉得这个名单本身可能完全就是编造的结果啊，甚至可能是编造的人呢对这个中国的政治生态都不是非常的了解。下面我想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哈，就是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谈点历史啊，就是讲一下第二次鸦片战争，当时这个 清政府的那种傲慢啊，给自己带来的那种灾祸。现在呢，中共几乎在重演这样的一种局面。这就是关于中美的关税大战。关税大战目前仍然处在焦灼的状态，而美国对华政策其实是非常的微妙的，它既要遏制对手，又不能够伤到自己。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呀，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讲，他说中方啊是非常强硬的谈判对手啊 ，very tough negotiator， 这是他用的原话哈、啊。他说，但是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其实也不怂。然后贝森特说呢，这一次我们跟这个中共那边在斯德哥尔摩谈判呢，我的对手就是副总理何立峰。然后贝森特说，我非常尊重他，他既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强硬的谈判者。其实何立峰啊，这个他主要的，这个在中方的这个地位之所以非常高啊，就是因为他受到了习近平的信任。这个是习近平在福建的时候啊就已经看中啊，并且一直带着他进入北京的这个国务院副总理。所以习近平对他是非常非常的相信的啊，而且就是赋予他很大的这种决定的权利。其实何立峰自己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啊，当然贝森特也是讲客气话啊，他说我非常尊重他。何立峰呢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强硬的谈判者，在中国高层中地位极高啊，这就是贝森特对何立峰的评价。但是呢，贝森特说，我们在多个问题上对中方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明确的表达了我们的立场。他说现在啊，这个中美之间的较量啊，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较量。他说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的话，这样两大经济体的较量，这种局面是前所未见的。之前在70年代80年代或者是90年代的时候，他们曾经跟日本啊，比如说1985年的时候签订广场协议啊，比如说后来呢跟比如说这个跟法国或者跟欧盟啊签订一个什么卢浮宫的协议等等。他说但是呢，跟日本也好，跟欧盟也好，当时谈判的对象呢都是美国的盟友。他说但是呢，现在我们谈判的对象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啊，这是以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而且呢，他说这个过去呢我们是有过竞争对手的啊，就是苏联。苏联虽然是一个军事强国，但它的经济规模很小啊，但是今天跟中国的谈判就是同时跟中国，就是同时跟美国最大的经济对手，也同时是最大的军事对手来谈判。所以说跟这个中共这边的谈判呢是非常的艰难的。这个贝森特呢把中美之间的谈判呢比喻成为一个三维的棋局啊，咱们知道这个围棋啊都是二维的嘛，这个象棋的话都是二维的，而跟中共谈判要牵扯的因素太多啊，所以说他把它形容成为一个三维的棋局。当然你可以从贝森特的这个讲话中呢看到，贝森特对于中共这边啊是非常重视的啊，他在战略上他是非常这个重视中共的，在具体的这个策略上的话对中共也是非常重视。但中共那边的话呢，显然觉得美国的重视啊就是对中共的肯定啊，中共那边的话基本上就觉得自己是赢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视频哈。这段视频的话呢讲的就是美国的这个一些代表，主要是一些跨国公司的总裁哈，包括像这个波音呢、像苹果呀、像 3M 啊，就这种跨国公司的总裁呢，他们到这个中国来的时候啊，这个王文涛呢对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具有羞辱性的安排。这个王文涛呢当时是高高的站在一个台阶上，然后呢底下当然铺的是红地毯，然后这些跨国公司的老总拾级而上啊，在一个大热天啊爬楼梯啊，爬得气喘吁吁的。然后呢王文涛就居高临下的站在那儿啊和他们握手。这个等于是有一种啊就是说外邦来朝啊，就是一些藩邦小国啊到这个天朝上国来朝贡的这样的一种姿态。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做法啊，就是其实是对这些跨国公司的老总的一种羞辱。这个事情就让我想起在这个上上世纪了，就是1860年之前啊，我们知道1860年发生了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之前的话呢，其实当时的清政府做了很多非常不成体统的事情。他们也是羞辱这个来自于英国或者是法国的大使啊，或者是羞辱他们这个来自于英国跟法国的贵族。我们知道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呢，这个清政府跟英国双方啊，他们是有这个中英南京条约的，是吧？在1942年的时候是签署完了之后的话，清政府就赖账啊，他觉得，这个藩邦小国啊，离我们相隔万里，偶尔被你们赢一次，我们不跟你一般见识，给你点钱打发走就完了，是吧？根本就没有想认认真真的去履行当时的南京条约。 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这个亚罗号事件呢，什么马神甫事件呢，最后的话呢导致这个英法之间啊和中共之间啊就是又起冲突。那么英国呢这个又跟中共起冲突之后的话，这个英国把这个中共这边不是中共啊，就英国跟清政府之间起冲突之后呢，后来清政府打不过英国嘛，于是在1858年的时候和这个英国啊就签订了这个天津条约。签订完了之后的话，大家知道签订条约完了之后的话，我签字你也得签字嘛，而当时你要让英国政府签字的话，你就得把这个签好的条约送回到英国去，那边签完字之后的话呢再把这个东西还给你。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在签约之后互换条约的这么一个外交行动，非常简单。结果当时英法这边来交换条约的时候，这是属于和平使者，对吧？咱们都已经签完条约，咱们已经不打仗了，对吧？只是把这个条约的文本互换一下。结果在大沽炮台突然之间就遭到了炮轰，人家是来给你签字好的条约的，也是你同意的，结果在河道里行走的时候被两边的火炮攻击，那当然人家就急了，急了之后的话，于是英法联军再一次派出海军这个摧毁大沽口的炮台，攻陷天津。那就是这是在1858年的事情。当时啊这个英法联军已经是从天津攻陷之后的话一路就北上，兵临北京的城下了。当时清政府呢就派出僧格林沁跟这个英方的谈判代表巴夏里进行交涉，结果谈判破裂之后，这个僧格林沁呢就把这个巴夏里就给扣押了。当时其实这个双方谈判的时候啊，这个僧格林沁是把这个敌人的或者是说这个英国这边的公使巴夏里欺负得非常惨，他让巴夏里跪在地上给自己磕头，那巴夏里当然不干，于是一堆的清军呢就摁着巴夏里的头让他往地上磕，还让他同意撤兵。巴夏里说自己是一个谈判代表，他做不了主撤兵的这种主，然后僧格林沁呢就继续让巴夏里的头一次一次的磕到地上，然后还把参加谈判的39名代表全部扣留，然后呢押解回北京。押解回北京之后呢，除了这个当时英国对华的全权公使额尔金的秘书被关在刑部的大牢之外，其他的人都关在了圆明园。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会发生火烧圆明园这个事情哈，因为当时把他们这个送到圆明园关押的时候，绑着他们的这个手的皮绳啊都是用水泡过的，后来就再也没有解开过。而且这个皮绳大家知道干了之后的话是越勒越紧，用不了几天呢、啊、这些来谈判的这些代表啊或者是这些公使们他们的这个捆绑处就开始腐烂，因为那个绳子就勒到肉里面了嘛，然后呢这个血肉模糊啊，然后就开始生蛆。开始的时候咸丰皇帝还过来审过他们啊，后来这个八里桥战役失败之后咸丰皇帝仓皇出逃，这些人就没有人管了。这些人是被反绑双手跪在地上3天3夜水米未进啊，不给吃东西啊，所以呢很多人的话就在这样的酷刑的折磨之下就死掉了。有一位中尉叫做 Anderson 啊，他的这个手脚被勒得生出蛆虫啊，他看着这个身上的蛆虫满身爬，精神错乱呢、啊、大叫3天了死去。就是当时这个清政府抓到的这些公使一共是39个人，最后的话活下来的只剩下19个，而且这19个人都被折磨的是没有人样了。所以你想当时这个英国人得多生气是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之后的话要把这个圆明园烧掉。所以因为他们的使节是关在圆明园嘛，所以就是说你知道就是说这个清政府当时做这种事情是非常不符合外交礼节，不光是不符合外交礼节，你就正常的一个人啊，这个人性的这个东西几乎都没有，所以是完全不了解国际上的这种条约啊，完全不了解国际上的惯例，感觉自己是天朝上国，感觉自己非常的这个厉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羞辱对方的使节，人家不是来朝贡的，人家是来跟你谈判的，对吧？谈判的话，双方地位是平等的，你凭什么如此的羞辱别人？那这一次你看到这个王文涛啊，在见这些大公司的 CEO 的时候的话呢，也是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啊，让他们大热天这个气喘吁吁的流着汗拾级而上啊，然后的话他居高临下的跟别人握手，占这样的便宜啊，其实对他是没有任何好处的。那后来这个王文涛啊，在这个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还津津乐道说中国上半年对美国的出口虽然下降了 10.6%， 但总体出口实现了增长 7.2%。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跟你美国做生意没关系，我们的出口仍然在继续增长。这就等于是这个中共在对外宣称自己的间接出口或者是说通过第